耶稣基督的福音，今天是2025年11月23日，星期天。当前时间是12:05。请让我问你，在这一刻，在这一秒，你认为宇宙的神现在怎样看待你？你认为他现在对你感到失望吗？你认为他现在对你感到满意吗？你认为他太忙，甚至没有时间去想你吗？你认为宇宙的神现在怎样看待你？在这一刻，你的信念和你的行为之间总是有联系的。你的信念会引导你做出某些选择和决定，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。但我想说，世界上大多数人，甚至包括基督徒，都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关键的问题。神现在如何看待你？我甚至认为很多人，甚至基督徒，都会错误地回答这个问题。
那么，对于那个问题，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呢？
此刻，宇宙的神是如何看待你的？这正是我今天早上想让我们一同思考的内容。所以，如果你有圣经，请和我一起翻到罗马书第三章。这是我在这个礼拜堂的第二篇讲道。在我第一次讲道时，就是我们第一次在这里的主日，我讲的是尼希米记第八章，讲到城墙重建。所以可以说，这是我在这个新礼拜堂里的第一篇与建筑无关的讲道。因此，当我思考并为讲道内容祷告时，答案很容易就出现了。耶稣基督的福音，我们为这间教会取名福音教会的原因之一，就是希望把最重要的事放在最重要的位置。福音这个词的意思是好消息，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所说的，今天我想提醒大家福音的内容，而我们要看的就是罗马书3章21到31节。
有些人说，这11节经文是整本圣经中最重要的经文。有些人还说，这是有史以来写下的最伟大的段落。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。第21节，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，有律法和先知为证。
让我给大家一点背景。从罗马书第一章到第三章，一直在讲我们最大的问题。如果你在街上问不同的人，今天人类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他们可能会说，战争，或者贫穷，或者疾病。这些确实是很大的问题，但圣经并没有说这些是我们最大的问题。圣经说，我们最大的问题是罪。圣经里所说的罪，就是违背神的律法，也是悖逆神，他指的是走自己的道路，而不是神的道路。罗马书第一章讲的就是罪带领人的下滑和堕落。当你真正明白罪的时候，你就能明白那些像战争、贫穷或疾病的问题，都是生活在一个有罪和破碎的世界里的结果。大多数问题的根源都是罪。
罗马书第三章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，
我们都犯了罪。第10节到11节引用旧约说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。所以罪是我们最大的问题，我们都在这方面有罪，并且我们必须为此承担后果。罗马书1到3章看起来相当灰暗，对我们来说似乎全是坏消息，看不到希望。但第21节的两个字改变了一切。但如今，有些神学家说，圣经中没有比这两个字更甜美的词语了。我们能够带着喜乐歌唱，就系在这两个小词上。有些事情改变了，有些事情发生了。之前在罗马书中看起来很糟糕，但如今，第21节，但如今，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， 有律法和先知为证。现在，如果你还没明白为什么这节经文是难以置信的好消息，也没有关系。要明白这为什么是好消息，你首先得明白神的义是什么意思。
保罗所讲的是神使人和自己建立正确关系的行为。换句话说，神是圣洁的，神无法与罪有任何相交。那么，罪人怎样才能与圣洁的神有交通呢？答案是，他们不能，除非神对此采取行动，除非神有所作为。保罗说，针对这个问题，神确实做了一件新事，有了解决罪的问题的新方式。保罗说，神显明了新的事物，但在他解释这种新方式之前，他先把我们带回到律法。
他在说什么律法？波兰的法律吗？世上的法律吗？不是的，他说的旧约中赐给犹太人的律法。十诫就是这律法的一部分，不可杀人，不可说谎，等等。现在我们可能会以为，无论这新事是什么，它都会建立在律法之上。所以我们应该努力遵守十诫，再加上这新事。但保罗在这里并没有说神的义是在律法之外再加上被显明出来的。不是的，经文不是这样说的。经文说神的义是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的，这是全新的事情，它不是建立在律法之上，而是完全不同的东西。现在保罗说律法和先知为这事做见证，也就是说以某种方式指向了他，但它依然是新的。那么律法有什么问题呢？比如说十诫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，律法是出于神的，律法反映了神道德的心意，律法没有不好，律法是美善的。
问题在于没有人能够遵守律法，不管他们多么努力，罪的问题依然存在，所以神设立了献祭制度。如果你违反了律法，这里有赎罪的步骤，通常这涉及到动物的祭品或其他种类的贡品，于是形成了这样一种模式，人们努力遵守律法，但总会违背律法，然后通过献祭来为犯下的罪赎罪。这个循环一次次不断重复，但是我不想把这当作过去才有的事情来讲，因为直到今天，仍然有许多人，甚至可能有在座的某些人，依然活在这种体系之下。你会想，如果我表现得足够好，如果我做了足够多的好事，如果我遵守了律法，那么神就会接纳我。于是你尽力而为，然而不可避免的，你还是跌倒，你还是犯罪，于是你试图以某种方式为自己的罪负责。也许你惩罚自己，也许你让自己充满愧疚和羞耻，也许你尝试做更多的好事来抵消那些坏事。
然后你第二天醒来，这个循环又重新开始。你尽力而为，你失败了，然后你试着去补救。
我想象在这些日子里，你心中对神的形象，就是他失望地摇着头看着你。
当我先前问你，在这一刻，你认为神怎么看你时，我知道你们中有些人第一个想到的词，就是失望。但关于律法，有一点你要明白，它从来不是为要拯救我们，脱离罪，相反，它帮助我们看清自己的罪。正如一位作者所说，在人类获赐律法之前，我们已经是罪人了，而律法就像医学检查揭示出疾病一样，诊断了我们的罪性。然而，就像医学检查不能带来治愈一样，律法也不是罪的解决办法。你明白了吗？当你去做医学检查时，你并不指望那项检查能治好你。你要做医学检查，是为了了解问题，然后才能着手寻找解决方法和治愈之道。
所以，
律法从来不是为了拯救我们，相反，律法是要让我们看见自己对救主的需要。正如保罗在第21节中所说，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，有律法和先知为证，也就是说，现在有一种与神和好的方式，这并不是靠你努力成为一个好人，好到神肯接纳你。那么，这个新的方式是什么呢？第22节，就是因信耶稣基督，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并没有分别。这里再次出现了那个词语，神的义。记住，保罗在这里谈论的是神使人和自己建立正确关系的行动。人如何与神和好？那么，这个新的方式是什么呢？保罗说，是因着信。那是不是意味着你只需要相信某个东西，或者任何东西都可以？是不是你只需要信仰某种宗教，不管是哪一种，都可以？不是的，是很具体，很明确的，通过信靠耶稣基督。耶稣道成了肉身，在他里面有生命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他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，充满了恩典和真实。耶稣，他是那看不见之神的像，是一切被造之物中的首生者，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，无论是天上的、地上的、能看见的、不能看见的，或是有位的、主治的、执政的、掌权，一切都是借着他、为着他造的。他在万有之先，万有也靠他而立。他也是教会，就是他身体的头。他是原始，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，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。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都住在他里面，并且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睦，便借着他叫万有，无论是地上的、天上的，都与自己和好了。耶稣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常用他全能的话托住万有。他洗净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耶稣，他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他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在神和人之间，只有一位神，也只有一位中保，就是耶稣基督。他昨日、今日、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。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耶稣，信靠基督，并不只是相信他的存在，或者相信他是一位好老师，而是相信他本来就是神，他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他被埋葬，三天后从死里复活，他还要再来。你怎样与神和好？就是相信耶稣基督，相信他是谁，以及他为你所成就的一切。这就是好消息，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一条与他和好、与他有平安的道路。但我要说清楚，这只是好消息。如果你相信耶稣，如果你把信心放在他身上，这才是好消息。如果你没有把希望寄托于基督，没有将信心放在他身上，那么你就还没有与神和好，你也没有与神的平安。相反，圣经说你是神的仇敌，被神隔绝，你正等候神的审判。现在你可能会说，得了吧 ,Clint, 我不是那么坏的人，上帝会接纳我。第22到23节。22节，这就是神的义，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并没有分别。23节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
亏缺了神的荣耀。
第二十三节是说所有人都犯了罪，还是有些人犯了罪？
你不用成为圣经学者也能理解所有这个词。不管你觉得自己多么好，我们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星期二晚上，我和妻子去听了一场音乐会，音乐人不停地说，每个人都得回家听我的新专辑。接着他又问，有多少人？观众回应道，每个人。有多少人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？每个人。你无法明白好消息，如果你没有先认识坏消息，你需要被拯救。每个人都需要被拯救。有多少人？每个人。拯救在于耶稣基督之外，别无他名。第二十四节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。让我解释一下这里的含义。因为这里有一个关键词，对明白神如何看你非常重要。这个词就是称义，也就是称义的意思。
称义与赦免是不同的。当我们想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时，大多数时候我们是从赦免的角度来理解的。这没错，因为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承担了罪的代价，所以我们因信他，罪就被赦免了。这是真的，你被赦免了，神不再纪念你的罪。但称义不仅仅是赦免，虽然他们是相关的。当你在神面前被称为义时，这不仅仅意味着你的罪被赦免，还意味着你得到了神的喜悦和接纳。一个神学家写道，赦免说，你可以走了，你已经从你的罪应该受到的刑罚中被释放了。称义却说，你可以来，你可以得着我一切的爱和同在。你看出其中的不同了吗？我希望你能明白，因为如果你明白了这个差别，就会彻底改变你对神如何看待你的认知。让我换一种方式来说明。想象一下，你的属灵生命就像一个银行账户。
因为罪，你的账户是负数，是负余额，数字是红色的。
假设是负一万亿兹罗提，所以你欠了债，而且这笔债根本无法偿还，无论你多努力，都无法还清这笔债务。怎么办？我们无能为力，但耶稣能够。当他来到世上，他为你的罪而死，因着相信他，他为你还清了债务，你所欠的一切，那一万亿兹罗提，都没了，都被赦免了。耶稣在十字架上全都还清了，他已经取消了你的债务。
我想，我们大多数人都能理解这一点，我们大多数人都能领会这个观念，尽管它令人难以置信。因此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我们不再是负数了。所以你可能会想，太好了，我不再是负数了，我现在是零。
我认为很多基督徒就在这里停下来了，他们把自己的属灵生命活成了灵的状态。所以，如果他们有一天表现得好，可能会觉得自己在属灵文件里存入了100兹罗提。但是，如果他们有一天表现得不好，可能会觉得自己在属灵银行账户中损失了100兹罗提。于是他们就认为，当他们表现好的时候，神俯视着他们，并且赞许；但当他们表现不好的时候，神就会失望地俯视他们，并且从他们的属灵账户里拿走一点点。
因此，他们的属灵生活变成了好日子、坏日子、好日子、坏日子。我有个好日子，所以我的属灵账户里多了一点。但接着又有个坏日子，我又回到了零。好日子，坏日子，好日子，坏日子。神为我高兴，但接下来神又对我失望。这种生活方式会让人感到压力，因为你总感觉自己的属灵账户一直徘徊在零兹罗提左右。
但关键在这里，因着称义，因着你已经蒙神的恩典称义，这是一份礼物，不是赚来的，而是白白赐给的。因为你已经被称义了，你并不是在灵的状态，因为耶稣不仅除去了我们的罪，还把他的义赐给了我们。这是一桩令人难以置信的交易。耶稣把我们的罪从我们的账户中取走，放到他的账户里，但他也把他的义取出来，放到了我们的账户里。
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说，神使那无罪的，就是耶稣，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你明白这个交换吗？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，赐给我们他的义。你是与基督同藏的，你是神的儿女，你是新造的人。看哪，旧事已过，神看你为圣洁蒙爱的人，他称你为他的朋友。这不仅仅是债务被取消的事，这是一个令人惊奇的消息。你的属灵账户是满的，你在基督里属灵上是富足的。换句话说，当神如今在11月2、13日看你时，他并不是按照好日子、坏日子、好日子、坏日子的视角来看你，就像我们常常看自己那样。
他不会来来回回地想着，我为你高兴，现在我又对你失望，我为你高兴，现在我又对你失望。神看你并不是这样的。如果你在基督里，如果你相信了耶稣，那么当神看你时，他看不到你的罪，他看不到你的错误，他看不到你的失败，他什么都看不到。这些账户记录已经被删除了，已经不复存在。那么他看到的是什么？是基督的义。这就是你的账户余额。因此，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不再被定罪了。你的朋友可能会定罪你，你的家人可能会定罪你，你甚至可能会定罪你自己。但如果你在基督耶稣里，甚连一秒钟都不会定罪你。这就是福音之所以是好消息的原因，因为神没有把我应得的给我。奇异恩典何等甘甜，拯救了像我这样的罪人。我曾失丧，今被寻回，曾经瞎眼，如今得见。世人会用你的表现评价你，你的老板会用你的表现评价你，你的老师也会用你的表现评价你。但是神呢？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是借着耶稣基督所能得到的救赎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心来接受。这是要显明神的义，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前所犯的罪，也是要显明他在今时的义，是他自己为义，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。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词，挽回祭，五个音节。也许这个词听起来既长又专业，但挽回祭却是历史上最荣耀的词之一。因为这意味着不是我们自己为罪付出代价，而是耶稣因着他的爱，在十字架上替我们付了罪的代价。在旧约中，赎罪的方式是通过献祭，有一年中的一天称为赎罪日，大祭司要进入圣殿或会幕，大祭司必须先洁净自己，穿上特殊的衣服，然后他要献上一头公牛，并把公牛的血带进圣殿，穿过幔子进入至圣所。公牛的献祭是为他自己和他的家人而献，血要洒在约柜上。约柜是一个箱子，里面装着十诫的法板和其他的他物品。但最重要的是，
约柜的上方是施恩座，施恩座是耶和华与以色列人相会的地方。一只公山羊被献为以色列百姓的罪祭，同样，公山羊的血也要洒在至圣所内的施恩座上。
但还有一只山羊，大祭司要把手按在这只山羊的头上，承认以色列众人的一切罪孽，把百姓的罪转移到这只山羊身上，然后把它放到旷野。这就是替罪羊一词的由来，指的是为他人承担责任的人或事物。这就是旧约体系，或如第25节所说的古时之道，这是旧的挽回祭制度，但那只是一时的安排。这个制度是为了指向基督的完全，它不仅仅是那个祭品，看哪，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，他也成了替罪羊。正如以赛亚书53章所说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耶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一次而永远，义的代替不义的。因着耶稣的宝血，你已经得以自由，主也不再纪念你的罪。
我想人们很容易相信耶稣为你 99.9% 的罪而死，但真正带来改变，带来新生命，让你最终明白十字架之美与大能的，是当你相信耶稣也为那 0.1% 的罪而死，赦免你。那是你很久以前做出的那个错误选择，那是你无法原谅自己的那个罪。你相信耶稣也为那个罪而死吗？不要用你的一生去偿还耶稣已经用他的宝血为你付清的债。27，那么我们可夸的在哪里呢？完全被排除，是借着什么法则？是行为的法则吗？不是，乃是信心的法则。28，因为我们断定，人称义是因着信，不在乎遵行律法。奥罗说，如果这一切都是通过基督成就的，如果我们因信称义，而不是靠律法，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呢？如果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，你怎么还能说我比那个人更好，或我比那个人更糟呢？答案是你不该这样。如果你真的明白恩典，就没有理由去自夸，因为这是神在你里面动工。属灵的骄傲根本不该存在，因为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？这正是法利赛人的问题所在。他们以为靠着自己的属灵表现就比别人高明，但耶稣来了，说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；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；怜悯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怜悯；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保罗说，不要自夸，不要炫耀，这不是人的成就，而是神的恩典。最后几节。29节，难道神只是犹太人的神吗？他不是外邦人的神吗？是的，也是外邦人的神。30节，因为神只有一位，他就要因信称义那受割礼的，也要因信称义那未受割礼的。31节，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？断乎不是，更是坚固律法。在旧约中，神的子民是以色列民族，但当耶稣来的时候，他吩咐使徒们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，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向世界，传给外邦人，也就是那些不是犹太人的人。所以保罗说，神是掌管所有人的神，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，来到他面前的道路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，就是信心。这是不是说我们就可以把律法丢到垃圾桶里了呢？保罗说，绝对不是。现在我们要把律法放在正确的位置上。我们明白律法是好的，律法让我们认识到自己的罪，但律法却无法拯救我们脱离罪，只有耶稣能做到这一点。这就是福音，这就是好消息。但我们从圣经中知道，听见福音还不够，
仅仅了解一些关于耶稣的历史事实也不够。福音的信息必须被接受，而接受是通过信心。你接受福音，就是悔改你的罪，只单单信靠耶稣基督为主。
以弗所书第二章说，这是神的礼物，你可以接受这个礼物，也可以拒绝它。
我一直在讲接受神白白恩典、救恩
所带来的各种益处，称义、挽回、赎回等等。但拒绝福音也有后果。现在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，但那些不在基督里的人却要面对定罪和审判。如果你没有让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的罪付代价，你就要自己偿还罪的代价。圣经说，这就是在地狱里与基督隔绝，直到永远。我相信我们中没有人愿意这样，我当然也不希望你会有这样的结局。
但选择权在你，你可以接受神的恩典之礼，也可以拒绝他。圣经说，福音会让一些人感到反感，有些人听见之后会喜爱真理，有些人则会拒绝。我祈祷你能接受耶稣基督的好消息。对于我们这些相信福音因他的恩典称义的人，我想让你明白，其实我们永远都不会毕业离开福音。福音不是迈向更深真理的入门信息。在哥林多前书15章，保罗说，我们要彼此提醒福音，我们必须持守这个真理，必须在福音上站立得稳。因为当你明白福音时，你就能知道此时此刻神是如何看你的。
有时候当我问你们中的一些人，你和神的关系怎么样，你们会说，现在不是很好，我没有像应该的那样读圣经，最近也很少祷告。
这听起来像什么？这听起来就像旧约律法的体系，像是在通过律法的行为来让自己称义。所以你总是根据自己的表现认为神对你失望或者生气。但罗马书第三章说，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之外已经显明出来，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。
我们生活在恩典之下，那么用福音的观点应该如何回答那个问题呢？你和神的关系怎么样？福音的回答是，我和神的关系非常美好，我被他所爱，被他收纳为子，他百分之百站在我这边，在他里面我不被定罪，没有什么能使我与他的爱隔绝。我是他的儿女，是他的朋友。无论我今天表现得多么好，还是全然失败，我都站立在他的恩典中，被他所爱，被他所救赎。我们有没有需要成长的地方？当然有。多读圣经，多祷告，是不是好事？绝对是。但我不是为了让神爱我而这么做。我之所以这样做，是因为神已经爱我。而你看，这就是天差地别。讲到结束。